亲爱的弟兄姊妹，下午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都有先把这篇读了一遍，至少一遍了。好，感谢主。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因为比较长，而且有许多的地名，所以我们只会读前面跟后面，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第五十节到末了，一到四，五十到末了。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
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
吩咐，记在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面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五十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和他们一切筑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
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
按承受难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
捐出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种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害。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要待你们。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五点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感谢你在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你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走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感谢你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感谢你也要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你所应许给信靠你的儿女之地，就是那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感谢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仰望你，我们向你敬拜，求你今天这个下午接着以色列的人的经历，再次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主和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和带领和管教和教导。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刚才我们读的是三十三章的前面跟后面，中间有一大卷我们没读，因为没读呢是因为它很长，它全部都是地名，大部分的基督徒 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一样我们演示一下，那个是不好，不要这样子做好。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在家里已经读了中间这个地名呢总共有42个。如果你是有读圣经的人，你就会不会觉得这些地名是完全陌生的，有一些地名你是会有一些印象的，有一些是陌生的。如果你是不读圣经的人呢，就可能就是完全陌生的啊。这一段的经文民数记33章，有一个很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他叫陈希珍，他就根据这一段的经文讲了一系列的道，叫做旷野42站，基督徒的成长路。他有40个讲道，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去网上搜索这个是很值得听的，42站啊。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概念思想就是从这里出来。那么这个42站究竟是什么回事呢？这个42站就是记载以色列人怎么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地方叫做南塞，第5节啊，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南塞就在埃及里面，埃及的三角洲，尼罗河的三角洲，从那边起行，一直走，他每一站他就记载，走，最后呢，他就走到第49节，他们在摩亚平原，摩亚平原就是约旦河东的一块平原，沿着约旦河边安营，从伯也斯莫直到亚伯斯廷，他们到了斯廷这个地方安营。然后下面他就说会把他们，神要50节开始把他们带进迦南，迦南是第42站。所以第一站通常陈希珍也好，其他的圣经学者也好，第一站是从第6节开始，苏格南塞那个不算南塞是在埃及里面，那一个不算从第6节苏格开始，一直到进到迦南应许之地，那个是42站那么如果你去收听陈希珍的这一系列的讲道呢，他就会把这一段这一个以色列人的经历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婴孩部分，一个是少年部分，最后的是一个成年的一个部分那么是很精彩的一个分享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去收看。那在这个42站里面其实真正我们能够在圣经里找到其他，从其他的经文里找到跟他们有关的资料，其实只有大概有15个站是有记载，其他的站其实大部分是没有记载其实我们知道的其实不是很多，不过在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当中已经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我们所知道的，我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那么在这里42站里面有18站，至少有18站是在只有在这里出现，在这些地名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所以你觉得很陌生也不要太过自责它确实有一些是很陌生的很难读，特别是原本它的地名是希伯来文或者是那个埃及文，所以中文来说更难，我们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读，你读希伯来文你知道它的意思，中文呢完全只是有这个音，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事。那如果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有，如果那个地名是有帮助的，我会提起来。好，这42站呢，不是所有的站都是被记载在里面，这个是摩西或者是圣灵神特别拣选的这42站记载在里面。比如说， 在他们出了以色列人出了西乃山，他们就开始埋怨了。这个地方叫做塔佩拉，十一章的第三节，我们说过很多次，塔佩拉，塔佩拉，就是他们在那边埋怨，然后被烧死。塔佩拉啊，塔佩拉没有记载在这里，所以这里是一个不是全部的记载，不过是大部分有的记载。那么为什么神会只是记载在这四十二章呢？那么有可能是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神他圣经呢是神所启示的，它是非常的奇妙，圣经里有许多的宝贝带我们去发掘，比如说很多数字它都有特别的意义。那四十二在圣经里其实曾经出现过好几次，也很有趣。这一次是第一次四十二。那四十二，那我们去看下其他的几次出现四十二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有哪里再出现四十二？圣经？马太福音啊，弟兄有读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哪里？那李弟兄不给回答。有没有人知道？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在新约里面有两个耶稣的家谱，主的家谱，一个在马太福音，一个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大卫一直数到耶稣，路加的家谱是从耶稣倒数回去到亚当。因为路加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人子，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所以是大卫的子孙啊。从大卫中文圣经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其实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把大卫放在前面啊，因为他要特出的是大卫的子孙君王。不过里面如果你去算的话，他有四十二个名字，这四个是二哥名字，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你也会发现他有一些王的名字没记载下来。你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知道吗？所以主的家谱全部都是王的，你知道吗？那个男的那个部分，因为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所以主的家谱他就是王的家谱。所以从大卫一直他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大卫到贝鲁是十四代，从贝鲁到主耶稣的年代，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时候，有十四代，有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三个十四代。会算数的人告诉我，三个十四代是多少？四十二，四十二，那个是第二个四十二。还有一个四十二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很有趣。在圣经结束的时候，启示录十三章也有一个四十二，这个不是四十二年，也不是四十二代，它是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是什么呢？一年有几个月？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有多少？
三年
吗？
三年半，
对，三年半。为什么三年半呢？如果你翻开启示录十三章，你就知道有三年半，龙。圣经其实说龙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那条蛇，是那个龙把他的权柄给了一条兽，一只兽，这个兽从海中出来，圣经里的海就是这里说的可能是地中海，海中出来，这个兽将会在有四十二个月在地上做了许多的坏事，弄到这个世界在一个大灾难的环境当中三年半。三年半之后呢，主耶稣就把他们搞掉啊，然后主耶稣得胜啊，神国得胜之后就有千年国度，然后就有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事情，四十二在民数记里面出到四十二，它其实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所以四十二是一个进迦南的安息的一个数字。当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四十二，是他们人怎么从进入到主耶稣的安息。当我们看见启示录圣经最后，你很奇妙，你看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开始，马太福音是新约的开始，启示录是新约的整本圣经的结束。他的四十二是说到四十二个灾难，四十二个月以后， 有千年国度的安息，最后有一个永恒的安息，啊，这很奇妙。所以，神有他的意思，把四十二章，啊，特别有这个四十二的这个数目。好，那么我们要稍微把它四十二，把它分析一点，好让弟兄姊妹能够稍微有一点的概念。因为当我们对于四十二章有一点比较有认识，我们就会对于摩西五经会有帮助，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在时间跟地理上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概念。它四十二章，我们可以把它，我把它分成三组，四组，对不起，四组。这四组第一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之后，他们下一个最重要的站就是西乃山。所以出埃及记到西乃山是第一段，这一段的记载就是出埃及记的记载。因为出埃及记，他们什么是出埃及记？是出埃及记还是利未记到了西乃山？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在出埃及，什么时候到西乃山？大家读了出埃及记就没有到西乃山，就在出埃及记就到了西乃山，啊，就到了19章20章，就是颁发律法，在哪里颁发律法？西乃山，在写在哪里？出埃及记。所以你就知道出埃及记12章开始出埃及，一直到19、20章出埃及记，就到了西乃山，那个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第一次到加底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有两次的数点吗？民数记就是两次的数点，所以它的名字叫民数记。所以从西乃山到加底斯第一次，那个是第二段，第二个大段。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是从记载在哪里？哪一本书？摩西五经、创世、利民生，是在利未记还是民数记？再思考一下，是在利未记还是民数记？还是出埃及记？从西乃山到加底斯，谢谢民数记，民数记。你记得我们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西乃山。神要预备装备他们，用十章装备他们，装备他们做什么？打仗，出去打仗。所以他们在装备啊，在民数记。所以就是代表整个利未记发生在哪里？西乃山。所以出埃及记到了20章就到了西乃山，一直到整本的利未记，一直到民数记的第10章。全部都是发生在一个地方，西乃山，啊，那个是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呢，从加底斯到加底斯，中间有38年，那个是第三个大段。这一段的记载在哪里？创世纪民生，民数记嘛，因为我们民数记出了西乃，然后到了西乃。这个加底斯，民数记就是记载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啊，中间虽然记载其实不多，我们知道记载不多。好，那么最后第四大段是从第二次到加底斯到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这个事情记载在哪一本书？民数记。所以民数记多么好，弟兄姊妹。所以希望我们这样子的学习激励弟兄姊妹下次不要跳民数记。民数记就是很丰富的一本书，里面有很多故事，啊，不只是数点百姓。所以这33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从出埃及一直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一直到约旦河东这一个的记录，他们暗营的地方，他们在哪里住下来的地方，这个就是旷野42章。好，那么我们把里面的42章点出来哈，它 所以他们出埃及，请弟兄姊妹看第五节，南塞起行，南塞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苏格从苏格起行，就是第六节，苏格是第一章。那么他的第一大段最后他到哪里呢？十五节他到了安营在西奈的旷野，这是西奈山三角。好，第二大段呢，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就是到了十八节，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利提马这个字很陌生，因为这里它应该只在这里出现一次。不过如果你去看，你去翻开民数记的记载，他什么时候到加底斯？他是13章到加底斯，13章的第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13章之前，12章的最后一节，他在哪一站？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到巴兰的旷野安营啊。所以当你翻回去民数记33章18节，他说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所以有很多人说利提马就是加底斯，因为哈喜路下面就是到了巴兰的旷野，然后十三章告诉我们那边就是到了加底斯。所以很大可能利马提马就是加底斯，那个是第二大段的终点。所以第三个大段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那么我们要去找加底斯在哪里。如果你是42章，你一起看，你就看见在36节它出现一个字，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啊。这个是第二次到加底斯，所以是第三大段。第四大段是从加底斯一直到哪里？约旦河东就是士亭，从到49节。好，那大概我们知道这四大段在这里的记载，你可以做一点的笔记，那以后方便我们读的时候可以做参考。好，那么我们还是翻回去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或者站口下同记在下面啊。他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名词，我们在民数记出现好多次的名词，他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他又提醒我们以色列是一支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啊。第一节，我请弟兄姊妹翻开出埃及记第12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第41节，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征满了430天的那一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地，所以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就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在民数记，我们知道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在第1章，第二次的数点在26章。两次的数点就告诉我们神在数点他们几多岁的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做什么。他是男丁有一个特别的功用，他们是可以当兵的，所以也是说到数点军队。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从出埃及到进迦南是一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征战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圣经，读旧约圣经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圣经是让神让我们看见，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历史，我们生命的成长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也是当兵的，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精兵呢就不能打盹，打盹呢敌人来了之后就没有防御能力。军兵呢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又佩戴基督啊，所以我们要当精兵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精兵吗？啊，我们都是主的精兵，感谢主啊！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啊，主竟然要我们当他的兵啊，真的是啊，主的恩典。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他说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啊，这里告诉我们是谁叫摩西把这42章记载下来的？耶和华神，神，哇，神特别记载说摩西，他叫摩西把他写出来。所以神有他的意思，他不然他不会把摩西废笔墨把他写下来这么多名字啊。为什么神要叫摩西把这些地名写下来呢？神是要以色列人记得神如何带他们出埃及，如何带他们过红海，如何带他们用云柱火柱带他们走旷野，如何把玛纳降给他们，如何叫磐石破碎洪水流出。神不需要以色列人忘记神对他们的带领恩典和管教。那神对于历代以来跟随他的人也是有同样的也是同样的原因。他为什么记载下来，就是对于我们，他要我们义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给我们的恩典，神带领我们的恩典。第二，要我们记得神对我们的管教，一路上我们多次的埋怨神，神多次的管教我们，我们要记得不要重复让以色列人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借鉴，让以色列人的得胜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要看学习看以色列人做的好的，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人做的不好的，我们要防备，要警惕。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要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诗篇103篇告诉我们，我们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要学习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活在埋怨里面，神要我们记得。所以在新约的教导里面，我就给弟兄姊妹两个很有用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旧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经历成为是我们的经历的一个镜子。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以色列人也有信心的时候啊，那个是在哪里呢？我们要去希伯来书11章这个星星的英雄榜里面，我们去看11章的29节。11章的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次，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他们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赞扬以色列人的信心，这些是我们要效法的。他们如同云彩一样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好，另一个经文我想弟兄姊妹记得是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戒奠监戒，叫我们不要贪婪恶事，像他们贪婪一样。那么 十章、有大半段都是说到以色列人神怎么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做错的事，他们做的不好的事，是用来警告神的儿女，警告新约的门徒，要我们不要去重复。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就做了一个原则，这种原则我们就用这样的原则去查考摩西五经。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做了不好的事，那我们就会去思考我们有没有犯了同样的过犯啊。所以这个是有经文支持，因为是保罗自己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解释经文，他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是保罗告诉我们。好，那个是，所以神为什么第二三十，我们回到去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把他们的行程记载下来的原因。好，那我们去看第三节，正月十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出现了两个日期，一个是正月十五，第二次是第三十八节，四十年后的五月初一，那个时候是亚伦死在何尔山。好，第三节，正月十五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这里就是以色列人跟随耶和华神的开始，就是在苏格起行。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神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当中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出埃及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的逾越节。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神，他们的生命开始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神拯救他们，他们要杀羔羊，羔羊的血涂在门栏上，这个是世世代代让他们记得神的恩典。如果没有逾越节，就没有四十二章；如果没有逾越节，就没有，不可能有迦南美地；如果没有逾越节，整本圣经都不会出现。所以逾越节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还以为你可以来学习圣经能够做一个好人而能够上天堂的话，你连开始都还没开始。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你要先有逾越节的经历，就是神怎么样拯救你，从世界的败坏，从罪恶，从死亡把你救出来，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没有逾越节，就没有下面的故事。没有逾越节，我们根本不能走天路，因为这个天路是要用新的生命才能走的。所以劝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要先信靠耶稣，承认自己是罪人，把你的信心放在那神的羔羊身上，神能拯救你。当天使来审判人的时候，就好像当年审判那些所有的长子，埃及的长子的时候，凡是有基督宝血的保守的，就好像当年挪亚在方舟里面，就算洪水来临要灭绝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稳妥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出发点，旷野四十二站的第一站。所以下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在第三节， 正月十五，以色列人就昂然无惧地出去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年当你听见福音，你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你在主面前的承诺，你受浸的时候，你向弟兄姊妹，向朋友，在教会面前，你昂然无惧的承诺，我已经死了，我要一生跟随耶稣。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我立志跟随耶稣，我们昂然无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还是有这个昂然无惧的心吗？你当初跟神应许承诺的，你有没有忘记？他们说以色列人当初是昂然无惧的，可是当我们读下去读下去啊，塔佩拉又出现了，基布罗哈塔瓦又出现了，荷尔玛又出现了，好多好多失败的经历，这些都是镜子照着我们，一方面是叫我们警惕，一方面是安慰我们，因为当我们经历到难处的时候，神就出现了。他说在这里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33章，如果你仔细读，从开始到结束，刚才我们读的开始一段我们读了一段，结束我们读了一段，中间的42章我们没有读。开始跟结束我叫弟兄姊妹读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有一个开始跟结束有一个共同点，有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4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然后耶和华要做什么？也要败坏他们的神，败坏他们的神。为什么这里说他要败坏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的神呢？因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00多年了，他们已经被埃及同化了，埃及人会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从青蛙到尼罗河到各种各样的偶像，包括埃及法老，所以神就用石阶降在石灾，不是石阶，对不起，石灾，为了是要纪念以色列人心中的这个偶像，要把他们的偶像除去。如果弟兄姊妹要知道详情，可以听以前我们查经的记录，出埃及记十灾。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要败坏他们心里的这个神，这个神就是偶像。好，那我们现在去翻去33章的下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第51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啊，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要做什么？他说要从你们中间赶出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砍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受成的偶像，又毁灭他们一切的丘坛啊。他们说进入迦南要把所有的这些偶像除掉，这个是趁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要做的事，毁灭所有的偶像，进入迦南也要毁灭偶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毁灭，以色列人不毁灭偶像，他们就不能住在迦南里面，因为就算住下来他们也没有安息。这个是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就也是在十诫里面，神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你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你们不可以制造偶像。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偶像除掉。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神都是告诉我们要把偶像除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心里还有什么偶像还没有除掉？请你把这些偶像靠着神的恩典除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些偶像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财力、权力，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女儿、儿子，可能是你的名声， 可能是你的一个嗜好，任何难阻你跟神亲近的人事物，都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心里的偶像。以色列他们以前拜偶像，我们现在也在有拜偶像这种的偶像。神要以色列人除去偶像，神现在也要我们除去偶像，要把所有的偶像打碎。所以这个是出埃及到进迦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除去偶像。所以弟兄姊妹，33章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按着军队他们出去打仗，他们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心里的这些偶像，他的敌人就是我们这些偶像，打倒我们这些对于钱财的贪婪，对于色情肉体的引诱，对于权力的这个欲望等等等等啊，我们就打这个仗。这个是天空属灵气的跟着打仗。仇敌就是撒旦，他怎么能攻击我们呢？仇敌就是挑动我们这些情欲的需要，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去犯罪，离弃神，不爱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征战。仇敌知道我们有这个肉体，他就会挑动我们。我们在这属灵的旷野路打仗，就是打这个仗，好让我们能够得胜，最后进入迦南，能够享受在迦南里的安息。你记得吗？42章42最后就得安息。马太福音第一章42代以后，哪一代有安息呢？只有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拿撒勒人的耶稣，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第42章。好，我们现在去看，我把里面42有几个站值得提的，我就把它提起来。这些是之前有提过的。第一站就是在密朵。第七节，他们转到比哈西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是密朵暗营。什么是密朵呢？密朵就是他们过红海之前的那一站，密朵之后就是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密朵就是让他们信靠神，摩西把杖举起，红海分开，他们走过红海，然后后面有埋兵追兵来的时候，法老军兵马车全部通通埋在水里面，埃及败背后，迦南在前头。这个就是密朵，密朵就是过红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过红海的经历？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看下一个，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不久，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他们就开始埋怨，因为他们没有水喝，而且那个马拉的水，马拉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苦的意思，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们没有水，因为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那么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把那个树丢在河 苦水的里，苦水就变成甜水。这个是一个预表，那块木头丢进去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预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苦难，可是当我们愿意依信靠主耶稣来到他面前，我们能够把生命的苦难变成甜水，因为主他是我们的甜水。但是我们在这个马拉的经历，马拉之后就到了下一站，这一站叫是第五站。第五站是在第九节，来到以林。以林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像广州有一个书局叫做以林书局。什么是以林呢？为什么有人叫以林？以林是因为那个是一个绿洲，有12股的水泉，哇，在旷野里面有水泉，有70棵的棕树，多么好的地方！以色列人来到那边，享受有活水，享受有树遮荫，享受在那边安息停留。啊，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的经历，我们有以灵的经历，经历得到主活水供应给我们的滋润。好，我们在下一站。我们下一站，我们到了 第十节啊，他说来到安营在逊的旷野，从红海那边起行啊，到了他们就又过了在红海的旁边，过了逊的旷野。我们到了第十五节，利非定，我想第十五节对，利非定是第十站，第十站，利非定他们安营在利非定，什么事情发生在利非定？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利非定是他们也是没有水喝，埋怨神，神就叫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红火水流出，滋润200万的以色列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埋怨的时候，神没有惩罚我们，神没有管教我们，神反而是让摩西让这个磐石破碎，就是与基督的预表，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滋润，得到供应。这个就是利非定，而且在利非定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一次打胜仗，他们亚玛力人要攻击他们，摩西在山上举手，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我们出埃及就是第一次经历得胜。弟兄姊妹，你跟随主的时候第一次经历得胜吗？第一次经历得胜的欢喜吗？我们可能都忘记了，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读四十二章，我们就是要记得神要我们记得提起曾待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那利非定之后他继续走到哪里呢？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他到了西乃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在这里发生什么事？这里就是西乃山，西乃山下他们看见这个神耶和华神从天降到西乃山上，有闪电，有乌云，有地震，以色列人连鞭都不能碰，他们碰到呢靠近神就会死亡，只有一个人摩西山上得到十诫，得到律法，神亲自来到他们当中，把他的心意，他圣洁的性情，他公义的性情，把他对人的心意启示给人，让人知道人的罪恶跟神的圣洁，还有最后在律这个律神道德的要求之后，神启示了有你可以献祭，你可以献祭，这个祭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神把救赎的计划启示出来。好，在西乃的旷野之后，我们想弟兄姊妹注意的是第十七节，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基布罗哈塔瓦。什么是基布罗哈塔瓦呢？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我们已经到了民数记了，我们从出埃及记到了民数记很快 啊。那个基布罗哈塔瓦就是他们再次埋怨他们要吃肉，神就 这个已经他们出了埃及了出了那个西乃山了。在西乃山之前跟之后，神对待以色列子民是有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之前他们埋怨神也给他们，他们说没肉吃，神也给他们肉吃，就有雏鸽。现在在基布罗哈特瓦，神再次给他们雏鸽，他们说没有肉吃。我们想以前我们住在那个肉锅旁，我们吃肉，神就给他们肉吃。可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西乃山之后，当他们的肉还在牙缝的时候，还没有用时间用牙签把它挑出来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西乃前跟西乃后的分别，在西乃前他们还是硬海，他们还没有得到律法，神还没有跟他们立约，在西乃之后就不一样了，神已经跟他们说我是耶和华神，你不可以有别神，神已经跟他们说他们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们已经跟神立约，他们是神的子民，神跟他们说你 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神就要什么呢？就要管教，管教不听话神就要管教。所以基布罗哈特瓦 就那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基布罗哈特瓦就是贪婪的意思。 你知道吗？这些基布罗哈特瓦这些地名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任何的意思，可是它原本的希伯来文是有意思的。这个是贪婪之地，基波罗哈塔瓦，我们贪婪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玛纳很单调不好吃， 好，我们要吃其他的，神就管教。好，我们再下面再看，在我们到了十三章第十八节，从基布罗哈到瓦，他们到了哈喜路。啊，哈喜路发生什么事呢？也是已经民数记第十二章。哈喜路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觉得怎么样？神用摩西弟弟弄得这么厉害，我也是一个女先知。他妒忌这个哈喜路，里面他妒忌长大麻风，最后弟弟向神求，求你医治我的姐姐。所以在那边，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把妒忌的偶像打死。基布哈德瓦把我们贪心的偶像打败。好，然后我们继续去看，在下面他十八节，他说哈喜路就到了利非定，对不起，这里是利提马。利提马刚才我们说就是加底斯，这个是第一次到加底斯。那我们记得那个故事了，他们就去到迦南地去窥探，去进到了希伯伦的北方，看见扛了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扛，可是他们看见巨人，他们就不敢进去，所以他们就因着不信靠神，所以就进不了神的应许之地，不能享受应许之地的丰富。神给他们应许，可是他们得不到，因为他们不信。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是因着不信，我们看着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巨人，我们看见我们生命许多的难主，我们去跟随神，我们看见我们要跟随神要付出代价，可是所以我们就觉得选择我们不去了，我们不去神应许之地，因为我们不信。既然不信，神就要管教，这次管教就很严重，三十八年。这里下面就记载很多，几乎是我们没有什么记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三十八年为什么没有什么记录呢？因为在神面前，这旷野的三十八年是白费的，在神面前不被神数算的。因为其实两年就可以到迦南地了，可是以色列人因着不信，就有三十八年加上去。所以最后到了第二次到加底斯，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第三十七节，从他们到了加底斯，在加底斯安营。上一节三十六节提起一下，以寻加别，以寻加别以后会出现。三十六节，以寻加别是在西乃半岛，不是有一个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左边的是红海，右边的是阿瓜巴安。今天有一个城市叫做 Elat， 就是以寻加别。以寻加别以后，所罗门会在那边制造船只，他要做贸易，那个是一个好地方，是可以很好享住宿的地方。顺便跟弟兄姊妹说，以后你会读到，在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以色列人到了耶稣亚的时候，他们占领那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占领到神允许他们的那块地，他们没有占领到。下面下次三十四章，神就跟我们说，他们神给他们的地的界限是在哪里？以寻加别他们经过的之后，所罗门会把那块地也占领了。好，我们下去下面继续看三十三章，回到去三十三章，从加底斯，下面他记载的是三十三章第三十八节，就是四十年后第五个月初一，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了何尔山，亚伦就死在何尔山。我们看见神为什么亚伦死在何尔山，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因为他跟着摩西一样，他们没有信靠神，他们没神说吩咐那个磐石流水，他们用杖打了磐石，神不给他们进去。可是神管教中有恩典，你记得那恩典吗？当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在他面前能够穿上那祭司的袍，可以承受祭司的职分，继续服侍神，对于一个老人家要死去，孩子能够继续服侍神，是他的恩典，神给他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神有时候管教我们很严厉，很可能有何尔山的经历，几乎要让我们经历到死荫的幽谷。
可是在十英的右骨上，他的脏他的肝都会安慰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会给我们恩典。亚伦就经历到这个恩典，这个是何尔山。然后下面他还经历到在何在四十这个何尔山里发生的事。他说他们住在迦南地，迦南的人亚拉德王就来的，听说以色列人来了。那如果你去看回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第二次到加底斯他们就得胜了，第一次他们到亚拉德是失败的，他们是追被人追赶，追赶到何尔玛，可是第二次他们得胜了，他们开始得胜，又而且得胜慢慢，而且是全然的得胜，他们得胜亚摩利人，他们得胜米甸人啊，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代人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好，我们下面到了在摩西，亚伦死在何尔山，摩西死在尼波山附近，叫做亚巴林山，第四十七节，在从亚门底比拉他营起行，安营在尼波山对面亚巴林山。这个已经到了约旦河东边了。摩西虽然他也是受到神的管教，不能进到迦南美地，可是神带到他到一个山上，这个山是可以看见，我们那个时候也给弟兄姊妹看那个图画，你是可以上到宁波山，你可以 看到约旦河东的情况，你可以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示剑，你可以看到希伯伦南方，示剑北方，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啊。神怜悯他，怜悯摩西啊，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多次的在管教当中显出他怜悯的心，赐恩典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上次神管教你的时候，在管教当中他怎么怜悯恩待你啊？我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怜悯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摩西就到了亚巴林山。好，下面之后到了四十八节，他们已经到了
摩亚的平原，因为摩西过了尼波山之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耶利哥城的对面。耶利哥城过了约旦河对面就是一块就是摩亚平原，他们就在那边住了下来，那边就会发生了民数记下面记载的事情。那我们也就那边就不多说了啊。下面我们要在这里看见，继续读下去五十一节。他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跟他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然后下面说要把偶像全部打碎敲碎，把以色列那些迦南人赶出来。”啊，这里很清楚，神多次的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迦南地，对不起，不要停留在约旦河东，不要像三十二章里面说的两个半支派，加德、西面、马拿西留在河东，他们满足了，他们不想进去前去了。神说，你们要进去。进到迦南美地，不要满足于现状。神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他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啊！这个神现在告诉他们啊，这个是，然后他这里我们读五十二节，他说就要从你们中间赶出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一切熟成的偶像。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是这个字，他说要赶出去，赶出去是神应许了给以色列人。其实在跟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们有你会有后裔，而且你会有一块地，神会把那块地给你的后裔，神一早就应许创世纪的时候。现在神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做一件事，你要把他住在里面的居民赶出去。弟兄姊妹，有什么迦南人住在你里面，你要赶出去。贪婪
的偶像赶出去，骄傲的偶像赶出去，妒忌的偶像赶出去，自卑的偶像赶出去，自怜的偶像赶出去，要赶出去，我们是要赶出去的。你不赶出去，他们会怎么呢？留在我们里面，留在我们里面。他说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说留在我们里面就大件事了。那些迦南人，如果以色列人不赶出去，神说你们五十五节，若你们不赶出去，那地名，那些民族，那些居民所留下的居民就会做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你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搅害你们，扰害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留下了许多偶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舍得赶出去，我们觉得赶得出去之后我怎么生活呢？我的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我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不能一脚踏两船，我有许多的，我们有许多的东西我们没有赶出去，我们明知道有的，明知道我们赶出去之后神给我们更好的，可是我们不要，我们留下一些，我们留下来，留下来有什么后果呢？留下来他们会拦阻我们跟随主，我们的教会会拦阻我们，我们的妒忌会拦阻我们，我们的懒散，懒散也是。基督徒要殷勤的跟随主，我们要赶出去。而且他那边说赶出去之后要做什么？赶出去之后要住下来，住在迦南地，不要离开那块地方。神所给以色列的人的祝福就是在迦南地，迦南地以外没有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不管他们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要回去应许之地以色列，因为神说这里是我们给你的地方。以前以色列人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已经有2000多年前灭国了，而且旁边全部都是回家的国家，北方有叙利亚，有黎巴嫩，南方有埃及，东方有约旦， 南方有阿拉伯，这一块地他们想复国怎么可能？所以当时复国的时候有人建议你去非洲复国吧，非洲把一块地，以色比亚一块地，不知道亚美尼亚以色比亚给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在那边建国好不好？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不能，因为神给了我们就是这块地，以色列。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神的祝福，因为圣经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基督以外找不到这个丰富，找到的也不是神的丰富。所以神要他们住在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说这个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是枝子，我是树，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要连接在我身上，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常住在我们里面，不要离开，住在我里面，连着我的就会结果子，结果累累，荣耀归给神，离开我的不能结果子，而且长出许多的荆棘，而且要丢在火里去烧。神要管教我们，他不是因为不爱我们而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才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应许之地，能够享受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神说你们要赶出里面的这些迦南人，这些偶像要住在迦南地。然后他说你们要夺那块地，53节，夺起来，因为那个是我赐给你们的产业，我给你们的，我应许你们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基业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耶稣的丰富，他的安息。所以神给了以色列人这块地，就是整本圣经旧约里面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还是被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被赶出这块地方。整个旧约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是一个图画，新约是一个实际。旧约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信心和他们的不幸，不幸成为我们的奠基，他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跟随主。他们以色列人，神说他们进到了那块地，他们要怎么得产业？五十四节他告诉我们，我把这块产业给你们，你们怎么得呢？你们要按着家世念究承受那地，人多的就多得，人少的是少得。然后他说念出那个地给何人就给何人，按着神的心意分配给各种的人。神照着基督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了我们，把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给我们的一块地。神给的那块地是最好的，弟兄姊妹，神给的这个安排，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个是以赛亚的话。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可是你记得三十三二十节发生什么事吗？加德跟西面决定我们自己来选，我不要神念旧的，我不要神给的，我自己来。所以神还是允许他们自己来可以，可是得到的是吃好的，只有神应许的是上好的。所以神在这里说，提醒他们，我会，你们要念旧，我会把那地分给你们，让你们住在那个地方。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旷野四十二战，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进入到迦南，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路，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写照。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重生，我们受洗，我们跟随主，我们有经历过以灵的经历，享受主的祝福安息。我们也经历过马拿的经历，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时候会吃一些苦，我们也经历到向神埋怨，为什么神不给我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待我。可是神，当我们埋怨他的时候，神就让摩西击打磐石，让洪那个泉源流出来。当我们说玛纳不好吃的时候，神还是恩待我们，能耐我们，等待我们。就算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充满着恩典来管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住在基督里，过着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不要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得安息的人，享受基督的丰富，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迦南人，所有的这些偶像通通的赶出去。可能你一次过赶不完，不过至少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赶一个就少一个搅扰。你今天赶这个懒惰的惰性啊，下个月赶那个贪婪的这个恶念，在下个月赶出那个妒忌的恶念，一个一个来。如果你一点都不敢，你就停在这里，神怎么帮我们呢？我们在约旦河东，我们就满足神怎么帮我们呢？神应许我们，他要把这块地给我们。神是带领我们的那个约书亚，他要带领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可是我们不舍得，我们全部抓着不舍得。 其实这些都其实是说说简单一点，是一个信心的思念。四十二，四十二是个思念之后，你会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安息，这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安息，这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享受。所以神很细心的记载四十二章，有许多的章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有记载，完全没有记载。可是为什么神还是写下来呢？因为以色列人经历过，如果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他读到这个记载，他们的感觉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当他们读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的时候，他记得，哦，我们在那里安营过，发生什么事，哦，在那边神怎么带领我们，哦，在这个地方神怎么管教我们，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有一些都是不一样啊，原则是一样，可是实际的经历实际在这些个人的经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些人是有婚姻的难处，有一些人是有经济的难处，有一些人是有配偶的难处，有一些人是有弟兄姊妹的难处，有家长的难处，有工作的难处，各种各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的难处，你不知道我的难处，每一个人都有四十二章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可是你知道谁知道吗？你知道，神知道。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恩典，记得每一站。其实我们人生就是每一个小站。小米有一首诗歌，人生每一个小站啊，我们人生就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站，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因为带领我们的是云柱跟火柱，云柱走那里我们就应该跟着他走，有时候我们计划的跟云柱带领的不大一样。可是当你以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每一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学习，每一站都可能是停留一个月，可能是停留三年，可是我们还是要前去，每一站我们都可以学习啊。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的事，我们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家很快就要走下一站啊，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给我们更可以跟我看到有弟兄姊妹哭，弄到我哭啊，感谢神给我的恩典啊，给我们家的恩典，跟我们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走这属天的道路。可是人生都是一个一个站，我们要向前走，每一站都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管教，可是神管教当中有许多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将会离开弟兄姊妹，我们是舍不得，可是神有恩典，我们珍惜每一次的聚会，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我们希望都是记载在神的簿里面，神的本子，让我们人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是我们不是一去不返啊，我们计划如果神有我们恩典，我们还是会回来，每年希望有机会回来探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么多年来一起追求主，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迦南地，住在基督耶稣里，不要离开他。所以感谢神， 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感谢赞美我们主，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感谢你带领我们过红海，感谢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从不离开我们，你的杖你的竿一直在安慰着我们，不管我们是在死荫的幽谷还是在躺卧那青草之地，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就是那好牧人。感谢我们的主，你让我们有以灵的经历，让我们有玛纳的经历。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在基波罗哈达瓦我们贪婪，我们的贪婪，让我们看见在塔佩拉我们的妒忌，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足。我们承认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求助你赐恩典，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在你的儿女当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能够常住在基督耶稣里，让基督耶稣神的应许能够，基督的丰富能够充满着他的家，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成为 成美好的见证。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把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交在主的恩手当中，知道主必定会负责你的儿女，而且负责到底。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